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在诺城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分享上帝的话。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做我们神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我们常常是觉得做门徒应该是背起神给我们预备的十字架，好像劳苦重担都在我们的面前。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颁布的大使命，大使命他说 天下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看起来是好多的工作，看起来是好多的重担，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好像责任，好像十字架的这个负担劳苦更多。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保罗只是可以说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布道家，一个宣教士，他居然告诉我们每一位，提醒我们每一位说，你们要常常，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很奇怪，因为保罗在写腓律比书的时候他是关在监狱里头，按常理应该是监狱外面的人来安慰监狱里面的人，是不是？哪里有监狱里头的人，被关在里头捆锁的人居然可以安慰监狱外面的人，并且给他们一个命令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多少人觉得我们有喜乐的生活呢？我们刚才我们在唱这几首诗歌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词句其实就已经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好比说我们刚才唱的你真伟大，其中有一句说，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心里真的是很喜乐，脸上洋溢着喜乐的笑容，我们有吗？好像并不是。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常常梦想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有平安，是有喜乐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圣经中间给我们的教导。可是我们所梦寐以求的，我们好像总觉得我们很难达到，对不对？我们有多少人并不期盼我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有多少人不是期盼我们有平安的人生？如果有的话请各位举手。没有人。就是你要是不想要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和就是平安的一生，你可以举手。好像没有，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希望。可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呢？你们想不想知道美国有记录的这个婚姻历史最长的是谁吗？就是这对夫妻。这对夫妻呢，他们是一个叫 John Bader， 还有一个是他的太太 Anna。 这两个人呢，他们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过了81年的结婚的纪念。这是在去年11月25号，他们家也在康州 Bridgeport。 这是有一个教会的机构去他们家采访他们的时候，就在那一天 啊，看到这两位基督徒，虽然年纪很大，你猜 John 那个时候多少岁？102岁。啊 ，Anne 你知道大概是多少岁？98岁。但是你们想不想知道，在这82年之前，就是在那个之前的81年之前，他们结婚的照，你们愿不愿意看一看？这是在1932年11月25号，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照片。那么，我们先离开我们的主题，我们先讲讲这个 John。别人就问他说：“你认为你们81年，去年是81年，今年82年，你们婚姻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John 的回答是说 ：“The key is to always agree with your wife。”就是说的关键呢、啊，我们成功的关键就是你永远就是要和太太保持一致。然后，那么这个基督教的机构问 Anne 说：“你怎么看 ？”Anne 的回答说 ：“Devote your time to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就是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去了解对方。你看他们结婚80多年，他们还在说要花心思去了解对方，听起来好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如果你们要是有时间，你们在网上来找这两个人的话，你看可以看到他们一生其实有很多不平坦、不为人所知的辛酸，可是上帝的话在他们心里头，让他们可以常常的喜乐。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我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很多的婚姻大概是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呢是勉强凑合着过，对不对？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很在乎的是叫做什么？曾经拥有，对不对？他不管谁管他天长地久呢？因为婚姻对于神给我们的婚姻来讲，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应该是天长地久的。可是今天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大家不在乎神给我们有天长地久的这样的命令。所以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怎么样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学习用圣经来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间，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就希望从下面4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教导中间来学习了解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在圣经中间你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许许多多的使徒，把你对我们的心意呈明出来。主，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这一切听起来是如此的容易，可是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又是如此难。主啊，就求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背起十字架来作为你门徒的时候，主，我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在今天，在此刻，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过那有喜乐的生活，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把我们这样一段的分享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圣灵和我们每个人同在，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虽然我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只有一段，但是其实我们要引用的经文有将近30节。那么各位如果要是有圣经的话，不妨可以拿出来，你们也许可以在圣经中间找到我们所应用的这些圣经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第一，我们要来探讨一下什么是基督徒的喜乐。那么我们有没有人没有忧愁的？我们每个人要是扪心自问，要是诚实的回答的话，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忧愁，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忧愁，其实我们的忧愁很多时候都是外在的条件所引起的。好比说，我们很多人因为经济的低迷，有些公司、有些学校减薪裁员，尤其这个物价飞涨，我们会担心我们自己的工作，对不对？我们为我们的工作担忧，我们有忧虑。在现代这个社会中间，道德的败坏，婚姻的危机，有许多家庭是孩子父母之间，这个因着这个社会的败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里头为自己的家庭忧愁，这也不在少数。整个自然的变化，环境的污染，耕地的减少，我们现在吃什么，尤其是在国内，无论是空气还是地沟油，这些东西让我们为健康，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生存下一代的生存我们担忧。我们为这个地球上人口不断的膨胀我们担忧，为明天担忧。我们看到在中东，在阿富汗以至于其实在美国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一些枪杀案，我们其实也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为世界的和平我们担忧。我们看由于这个我们人这个现代社会的不断的这个掠夺，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地球所有的资源，我们在不断的破坏，臭氧层有着温室的效应，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在不断的因着我们的破坏变化，其实我们也为环境担心。其实我们要想在这个后面再加多少条，我们都可以加许许多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担心，有许多担忧，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我们国家在宋朝有一个 诗人叫做方悦的，他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与人无二三呢。就是说有十件事情，你大概有八件九件你可能都不如意。然后面对世界上的这些人中间，有十个人中间，你可以真的你可以跟他谈心，交心谈心的话，大概不会超过三个人，这是他要讲的话。其实我们刚才看的这一对夫妻，这个John 和 Anne， 如果你们去看的话，他们一生所经过的事情，他们有许多的忧愁。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不到四十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孩子过世，还有他们工作有生活许多的事情。那么我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马里兰，那么我太太在99年底的时候在 Pfizer 找到一个工作，于是我们家呢是2001年搬到 Pfizer 来。那么我当时呢是住在康州，但是呢还是在原来马里兰的那家公司工作，就是说每个月我就自己坐飞机回去一趟，还是继续带领那里有一个团队。但是到了911之后，2001年我记得是9月底的时候，我们公司呢他们在不断的裁员，到了911之后那就是大举的裁员。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礼拜三的晚上，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提醒我说，你看现在911了，你们公司难道不会裁员吗？很多地方都在裁员呢，你在康州他们要裁，可能第一个就是裁的你。我回答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讲裁员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要裁到我吧，他应该把所有人都裁掉 才能够裁到我。你看我当时心里有多么的骄傲。可是话音未落呀，就是在九月底的时候，突然我的老板是那个公司的 VP 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说今天是你在我们公司的最后一天。我们就立即遇到了一个挑战。我相信在座如果你有被公司裁员的这样经历的，你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在最开始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头并没有焦虑，并没有说害怕。可是你知不知道，当你在这个之后你一个月之内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你心里会有焦虑？你会啊。我到那个时候才发现，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侥幸的人。我觉得我本来觉得我是一个林里头非常非常刚强的人。我们刚才都会背，对不对？腓立比书，刚才我们最后应该是从第六节开始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头就是说真的是很喜乐，真的是没有忧愁呢？我觉得起码我不是。所以看起来心里头有没有喜乐这件事情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唱得非常非常好，那首诗歌是说，如果你要得主里的喜乐，你一定要信靠顺服，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喜乐和信心是直接画上勾的。但什么是喜乐呢？快乐是不是喜乐呢？快乐不一定是喜乐，因为快乐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好比说，如果你们一家高高兴兴的要出去度假，对不对？你在去飞机场的路上，你个车给撞了，我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高兴的这个快乐的这种心情再去度假。就算你没被车没被撞，你到了那个到了机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你的那个飞机票，你的这个 driver's license， 你都没有带证件，都没有带到，你根本上不了飞机，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快乐。所以这种快乐这种东西啊，是和这个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而且是很奇怪，其实我们的快乐是随着欲望的增加而减少的。如果你的老板给你加薪水的时候涨了很多，给你那叫 bonus， 那叫什么红利是吧，给你很多的话，你第一次很高兴，对不对？你第二次你可能就没那么高兴了，对不对？你就无所谓了。第三最后人家不给你，你就反而忧愁了，对不对？这就是说这种快乐是随着我们的欲望的增加而改变的。而且还有犯罪可以带来暂时的快乐，对不对？好比说我们跑去赌博，可能你会感觉一时的那种快乐，对不对？我记得我在马里兰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有一次他去取钱，在 ATM 那里取钱的时候，他大概就要是取50块钱，一下那个机器出来了5000块钱。哎呦，后来我们教会有弟兄就告诉这个牧师，说不定这是神给你的祝福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这么想，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个眼前的这个钱呢，可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事实上当我们把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可以带来短暂的这种好像自己觉得快乐的东西，你认为是神给你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可能其实离罪是越来越近了。而且还有快乐我们不可能带来长久的满足。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很清楚记得我们以前在国内看一部电影叫做《尼罗河上的惨案》。 当他们这个游船快要靠岸的时候，那个小说家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至理名言的话，非常有智慧的话。他是说什么？他说快到了，快到了，比真的到了更有趣。那么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真正的得到了那个所谓的喜乐的时候吧，你反而没有喜乐了，对不对？所以快乐并不一定是喜乐。那到底什么是喜乐呢？如果我们去，对，这个网上有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好， 我建议弟兄姐妹，你们有时间，你们如果愿意研读圣经的话，你们可以把这个网址记下来，它叫 BibleHub.com。它在这个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英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大概有20几个版本，然后有非常非常权威的解释，圣经的每一句的解释，希伯来文也有，希腊文也有，中文也有，非常非常的好。那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恩典，它的词根呢，就是喜乐。那么换句话说呀，这个喜乐是要从恩典中间才可能得到的，它不是我们人所盼望的所谓的快乐。那换句话说，这个喜乐必须和永恒有关系，必须是从神白白给你的有关系。这就是希腊文的恩典中间所讲的喜乐。那么喜乐是从我们真实的盼望而来，是从真实的恩典中间而来。这个真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所盼望的本身，你所盼望要得到的这个本身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定的十字架，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这个盼望的本身是真实的。第二，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盼望，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就是说我们不是 人云亦云，而是我们自己是真正的真真实实的有这样的盼望。基督徒的喜乐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才给我们带来喜乐。有一个很伟大的当代的一个神学家，各位可能知道，叫做巴克，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认识神。那么他在其中讲到了，就说什么样有喜乐呢？他讲了4点。他说我们如果自己知道我们被神所爱，你就心里就一定有喜乐。第二呢，说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现状感到满足，就有喜乐。这种现状是指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神。什么叫以马内利呢？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不是说他站在我的旁边，而是他在我的心里头，这样的同在。第三呢，他说你拥有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有喜乐。那就是每一个，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神的儿子，我们就有喜乐。然后第四，我觉得更重要，第四他是说我们付出我们值得付出的东西就有喜乐。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给神的手里，让他使用来跟随他，我们心里就一定有喜乐。这让我想起我们去年我们去缅甸宣教的时候，看到他们有一位缅甸的有一位牧师80多岁。那么当时呢，他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学生就把这个牧师从他牧会的山上抬下来，因为他基本上不能走路了。然后在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呢，他们就抬着这个牧师走在他们毕业典礼的学生的最前面，你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喜乐。因为这位牧师他的喜乐是因为他把他的一生交给神，让神来使用。而这一批神学生 他们已经愿意把他们的一生给神来使用，他们心里也有喜乐。所以喜乐从这里看得出来，它的原意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中间就有喜乐，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给我们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样一段经文中间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那么喜乐的源头当然是在神的恩典，这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他说，论到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亲眼所看见、仔细观察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见过了，现在也做见证，并且向你们宣扬这本来与父神同在又向我们显现过的永远的生命。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你们宣扬，使你们也可以和我们心灵相通。我们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心灵相通的，我们写这些事是要使我们的喜乐充足。这是在新译本，新译本有很多可能讲的更直截了当，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一点。那么 喜乐不是在乎我们今天这个礼拜、这个月或者今年的事情，喜乐是在永恒中间的满足。所以说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公义、和睦以及圣灵里面的喜乐。他把这个喜乐和快乐就分得很清楚，因为神的国是永恒的，而吃喝玩乐，你今天吃辣的还是吃甜的，这只是短暂的，可能就是今天的。喜乐不会因着环境而改变，我们刚才讲到快乐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你看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这是我们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最后有一段谈话中间，他告诉门徒说，现在你们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会喜乐，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因为耶稣，当耶稣预言到说他会在第二天会被钉十字架，会为我们生命倾倒、宝血流出的时候，大家每一个门徒都心里有忧愁。虽然耶稣说他会第三天复活，但是所有的人就把第三天复活这样是一件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但是耶稣进一步预言说，当你们看见我之后，你们就会有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间我们都不会改变的。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有喜乐。那么圣经它是怎么来看喜乐的呢？圣经的喜乐观有下面一些方面，大概有五个方面。首先它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以世界上的物质来喜乐、来快乐。它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永恒而喜乐。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就是以上帝、以永恒自有拥有的那样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以赛亚书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来，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因为大家知道以赛亚书是在主前760年的时候写成的，那是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看见上帝的使者以赛亚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这必须是要有信心才能够有的喜乐，以神为我们的喜乐。 还有马拉基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与上帝赐给他们的地。腓立比书第三章也有同样的话语，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就是以神为喜乐。第二个方面，他要我们学习喜乐，就是说以神所赐的为我们的喜乐。传道书中间讲到说，神赐人之财丰富，使他们能够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使徒行传，当保罗在给雅典人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证据，其中一个证据他说，然而就神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常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啊。那还有第三个方面，圣经的喜乐观是告诉我们，要我们学习要效法神，学习神，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喜乐。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他说，这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话，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要他知道这些门徒心里头没有喜乐，有许多的忧愁，他倒是告诉他们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怎么样存在你们的心里？没有办法存在他们心里。大家知道不知道，彼得在我们的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居然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还有一位多马，对不对？即使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他不在场的时候他都不相信，对不对？但是当他们真的经历到神之后，这些所有人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每一个人都用他们的喜乐去背起他们的十字架，来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加拉太书五章，当讲到圣灵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和平、喜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是没有律法禁止呢？就是说当你行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的高过了律法的规条，就是律法对你们再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了。你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圣灵给我们所结的果子中间的时候，你们已经完全了律法，效法神为我们的喜乐。希伯来书中间也是告诉我们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还有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年岁中间，我们一定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患难。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学习以患难中间的盼望为我们的喜乐。这中间有两个地方，我觉得特别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第一个地方是在诗篇九十篇十五节，这是摩西他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还在放羊的时候，他给神的祷告中间的一段话，他说他在为他自己，在为犹太人、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为他们所受的苦来祷告。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月叫我们喜乐。他这个喜乐是说，其实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说，即使是在我们人不愿意忍受的时候，我们在遇见患难的时候，愿意我们用喜乐的心去面对。第二个是祈求，就是说愿意神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至于像 你曾经给我们受苦受难的日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喜乐在我们心里头。哎，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中间讲到保罗的一个故事，他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知不知道这个门徒是指谁？是指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前面很有果效，后来很多人因着律法师他们的诋毁，不愿意听他们的福音，他们两个人只是在跺了跺脚上的尘土。离开他们的时候，接下来的两段话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觉得这个话非常非常的美，非常好的描述。尽管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传福音中碰到这么大的难处，可是他们心中却是充满了喜乐。我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去敲人家的门，人家不幸把我们撵出来之后，我们心里还有喜乐吗？但是这却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让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喜乐其实是哪怕我们是在患难的中间，我们也有喜乐，因为这种喜乐是一种永恒的喜乐。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在指望中，这个指望其实是盼望，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在祷告要恒切。他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的盼望是有喜乐的盼望。他说我们的患难是要熬炼我们学习有忍耐功课这样的患难。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祷告不是说我们在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去祷告，而是在我们在任何情况，尤其是在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恒切的祷告。箴言中间也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这句话让我们常常想起不仅是这些使徒这些先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轻看了十字架上面给他的痛苦。我们待会还会看到一段圣经哥林多后书，他说，这是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刚强了，意思是说，我虽然在我行这个事情上我是软弱的，可是因着经历这样的逼迫，这样的难处，这样的凌辱，因着神跟我的同在，他让我看见他的刚强，以至于我也变得刚强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最后在被人家拒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遗憾，他是非常非常的有喜乐的一个基督徒。最后一个基督徒的喜乐观中，就是我们以得永生为我们的喜乐。记不记得路加福音 十章中间有几段经文中间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差派了7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后来那72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意思说，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坠落，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讲，他说，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就是我们的喜乐是那种永恒的喜乐，不是在我们一朝一夕，不是说当我们传福音有果效的时候我们就很喜乐，当我们传福音好像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当我们祷告我们发现神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发现好像神并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事实上神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给我们的回答不一定是我们 想要的回答，是不是？所以喜乐观中间，我们总的来讲，其实基督徒的喜乐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我们不仅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样一节经文啊，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讲到了啊，这个圣经中间的喜乐观，神给我们的期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他没有说，当你高兴的时候你就喜乐。他不是说你想祷告的时候你就祷告，他不是说你碰见好事的时候，你自己认为的好事的时候你才谢恩。常常喜乐，你要看英文，它是 always， 它是任何情况下你都应该喜乐。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喜乐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大概讲了这样一些，我们发现喜乐它不快乐并不是喜快乐不一定是喜乐，因为快乐是短暂的，而喜乐是永恒的。而喜乐应该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在任何情况下，因着我们有主耶稣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就活出喜，就可以活出喜乐的生命来。喜乐的原因，我们发现它原来是和恩典有关系的，就喜乐是在永恒中间的满足，而且它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那么苦难和喜乐，那么我们常常觉得苦难和喜乐是对立的，其实这个和圣经所讲的好像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常常神常常是借着苦难来雕塑他所爱的人。我记得1993年的时候，中国和英国他们当时组成了一个沙漠的联合探险队，他们要探险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个是当时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在那个之前没有人能够真的征服，能够穿过那个沙漠。当时有9个探险队员，再加上6个向导，带领他们有31个骆驼，他们要走穿越，要走1500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2个月，走过去了。那么当时有一个中央电视台有个记者跟他们一块去的，他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探险是一种苦难，也是一个财富。”他说他比我们经历的幸福更难忘。他说探险队员们经过风沙的袭击，经历过饥饿，经历过寒冷折磨，经历过绝望，他们不知道朝哪里走，一直到最后的成功。而这种成功不仅仅是探险的成功，他们在探险成功的同时，培养了他们坚韧的身体的素质，以及坚定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超人的勇气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都是让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记不记得高尔基曾经也说，苦难是他最好的大学。虽然我们人不太愿意经历这样的苦难，但是神明明白白的给我们每个人的前面都放到了许多的苦难，连这些并不是基督徒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那么圣经的道理更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雅各书1章2节到3节，他说：“我们的弟兄们，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了忍耐。”我们可能可以回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约瑟，记不记得约瑟在他的哥哥，对不对，把他卖到埃及地去了之后，经历多少多少的苦难。我们不可想象，如果约瑟的心里头在他所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喜乐的话，他是怎么来面对这样的挑战的。首先他被卖到埃及，对不对，做奴隶，然后做了那个波提法的管家。他在每一步我们看见都是说他敬畏神， 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敬畏神，他在做管家被诬陷的时候，对不对？波提乏的太太引诱他，然后最后诋毁他，然后又把他下到监狱的时候，他一直是用喜乐的心过敬畏神的生活，他没有破罐破摔，以至于到最后当他的父亲雅各过世的时候，这是在创世纪最后一段，他的哥哥们担心约瑟会因着他那个雅各的过世会来对付他们，会来惩罚他们，就到他面前来求，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心里是很笃定，很有信心，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他也知道怎么去活，这种喜乐，这种正确的生活态度让他能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那么后面还有讲了一大段历史，这是在希伯来书中间他讲了许许多多的历史，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历史，他告诉我们说，原来很多的人尽管在难处的时候，在他们也许灵里头甚至撑不住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们因着信心，最后他们得了神的应许，预备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他说使他们若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不能完全，这也是在新译本中间告诉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从这圣经所讲的这些历史中间，我们看到原来苦难也是造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喜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功课。我们刚才讲到了恩典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可以得到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发现原来希腊文中间的恩典的词根就是喜乐。那么恩典的喜乐，我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虽然不一定记住他的名，但是他的诗歌在我们中间不知道唱了多少回。这个人叫做 Fanny Crosby， 他是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姐妹，她一生中间写了8500多首圣诗，有许多圣诗因着她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她写的，她就换了许多别的名字，好比说我们唱的许多诗歌，好比说求主使我靠十架，好比说靠近主，好比说荣耀归于天父，好比说有福的确据。他的一生非常非常的难，也许我们会觉得很惨。他出生之后6个月因为有一次发烧请了一个医生，医生给他治疗之后把他眼睛给治瞎了，从那个之后他就再看不见世界了。然后当他结婚之后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不到半岁的时候也是突然因着一个病死亡。然后他结婚的他的丈夫其实比他还小，在他50多岁的时候他丈夫离他而去，也是死了逝世。所以从人看来他的一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难。可是他有没有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这些患难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呢？他的喜乐就没有了呢？完全不是。就如我们刚才讲的，他甚至用他的一生写出了8000多首诗歌，他并且在纽约，在 New Jersey 那里，他传道，有号称有100多万人因着他的讲道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这是在应该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从幼至今深信慈爱的主 借着他无限的怜悯和奇妙的旨意，使用这种方法将我分别为圣。这种方法就是让他眼瞎掉，让他儿子很早就过世，他丈夫很早就离开他过世。他说，使我直到今天还能够有机会做他所指派给我所做的事工。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界上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项治疗。你曾经听过一个失明的人像我这样谈吐吗？尽管我的失明是由于医疗事故造成的，但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他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以便我能够更专一的、单纯的歌唱赞美他，并激励别人也一同赞美他。若我不是失明的话，我就会被其他美好的事物所吸引，我就不可能写出论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参加歌颂。他说，所以如果我今天见到这样一位医生，我会告诉他，因他无意中的错误却对我在世上产生了极大的帮助。这是他所说的话啊，这也是他所写的诗歌啊。他最后他说，我认为神赐给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让我丧失了视力，他眼睛看不见啊。他有次讲完道之后，很多人决志信主，那么有一位牧师很激动，就站在他旁边说 Fanny， 他说，神给你这么讲道的恩赐，写圣诗的恩赐，可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神没有给你一双能够看到世界的眼睛。可是 Fanny 怎么回答呢？他说当我安底添加的时候，我这辈子所看到的第一张脸会是我们救主的脸，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喜乐。那么从神给我们的恩典中间，也许我们会碰见各种各样的患难，但是从这个恩典中间，我们得到神给我们那种长久的、永不改变的、永恒的喜乐。那么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怎么在信心中间我们来经历神赐给我们的喜乐呢？在祷告中间经历神给我们的喜乐，在宣教中间经历神给我们的喜乐，在我们信心中间来经历神给我们的喜乐。我记得有一个教会，在德州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告诉他们教会还没有结婚的男女基督徒，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要想找到你那以后跟你永远在一起的生命的那一半的话，你们应该一起去宣教的工厂，因为你在那里你可以找到那真正有喜乐的生命。那么我想这个其实不仅是对他的提醒，也是对我们对那些年轻人的提醒，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看重眼前的呢，还是看重神给我们永恒的喜乐？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我们手中的工作吗？我们所赚的钱吗？我们的家庭吗？我们的丈夫吗？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事业的成功吗？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其实我们要仔细想想，这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把我们手中所有的和神给我们的分开，他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喜乐只是建立在这些我们眼睛可以见到的东西上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信心，我们一旦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一旦没有工作，我们一旦事业失败，我们一旦物质上面有了损失，你的股票你买股票你亏了很多的钱的时候，你心里就没有喜乐，因为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可以看得见的这些事情之上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是那让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看不见却是永恒的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个主里的喜乐就好像天上的月亮，它永远都不会改变。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真的是常常的喜乐，让我们在经历主给我们的许多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常常的经历他给我们有恩典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许我们没有像 Fanny Crosby、经过那样戏剧性的、生命的改变，主你也没有把这样特别的患难加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主你却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圣经中间所告诉我们的喜乐，而且让我们基督徒在经历我们人生各种各样风暴、各种各样难处的时候，主让我们不致动摇，心里一直都有从你那里给我们的喜乐，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你生命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的喜乐，我们常常的借着我们的喜乐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是基督徒，使他们也蒙福。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的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